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5号，公元2015年5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为佛诞日举行官方纪念仪式；西藏合作寺僧人净美桑丹服刑4年后获释；思政洛桑僧格会见印度人民党领袖；尼泊尔藏人团体继续开展赈灾活动；美国慈悲之士市长赠达赖喇嘛善心奖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五月四号是印度历法中的佛诞日，印度政府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了官方庆祝仪式，总理莫迪与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等数名政要共同参加了仪式。总理莫迪在仪式上致辞时提到了，在纪念佛诞日的同时要将佛陀的贡献介绍给全世界的重要性，而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则在仪式上宣布，今后印度政府每年都会为佛诞日举行官方纪念活动。他强调，佛教的诞生地是印度，而且佛教的理念适用于当今的世界，因此将在今后加大推广佛教。此次是印度建国以来举办的第3届佛诞日官方纪念仪式，除印度政要外，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以及来自多个佛教国家的信众共数千人也参加了今天的仪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南州合作寺僧人净美桑丹因参与和平抗议活动而遭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近日在服刑4年后获释，受到了家乡僧俗民众的热情迎接。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1年8月，被中共划分为甘肃省甘南自治州的西藏安多合作寺佳木贡达杰林寺的僧人净美桑丹、丹增加措、格加木和云丹四人因参加和平抗议中共的活动而遭到拘捕，其中格加木与云丹两人在当局的酷刑审讯后被迫承诺不向外泄露状况后获得释放，僧人净美桑丹与丹增恰措却从此失踪。近日有消息时，净美桑丹服刑4年后获得释放。有流亡藏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介绍了净美桑丹近日刑满获释返回家乡时受到当地僧俗民众隆重迎接的情况。图片显示，由多达几十辆车组成的队伍前去迎接净美桑丹，而且当地僧俗还在净美桑丹的家门口排队向他敬献哈达，表达支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于本月2号同到访印北达兰萨拉的多位印度人民党领袖进行了会晤，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于上周六五月二号同到访印北达兰萨拉的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夏、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部长纳达、印度喜马希尔邦前任首席部长库马尔等政要进行了会晤。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在会面中，司政洛桑桑格就当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藏人自焚抗议浪潮等向人民党政要们进行了介绍，同时感谢了印度政府，尤其是喜马希尔邦地方政府在过去的50多年里对流亡藏人的援助。 长期关注及支持西藏运动的印度前人民党资深秘书长、现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部长纳达向洛桑森格承诺，印度人民党将继续一如既往地为流亡藏人民众提供各项援助，并指印度人民党支持西藏境内的民众争取基本人权的运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地震发生后第八天，当地的藏人难民接待站与其他非官方性组织继续以各种途径进行着赈灾活动。尼泊尔藏人难民接待站秘书米玛今天5月4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难民接待站已将藏人行政中央的捐款分配到各大藏人地方主管办公室，用来购买帐篷与食物救助灾民，特别对地震中受伤的民众进行援助。据介绍，目前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仍然是与西藏吉隆县接壤的偏远地区，至今无法获得联系。有消息称，仅在朗唐一带就有5名流亡藏人罹难。尼泊尔当地的流亡藏人僧俗也加入了救灾行列，有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侣帮助搜救生还者，并为伤者捐血。而西藏青年会尼泊尔分会也与从达兰萨拉总部派来的2名理事会成员继续向偏远灾区的民众提供食物与饮用水。被派往尼泊尔的西藏青年会总部理事会成员扎西顿珠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青年会成员们在尼泊尔分组救援，至今当地的大部分灾民仍然露宿在外，而且当地经常发生余震，许多救灾物品都是专门包车从很远的地方才能购买运送。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在灾后露宿户外，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办公室也从上月28号至今天，在大成经院中为地震灾民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祈祷法会。尼泊尔地震罹难人数超过7200人之际，各国的救援队伍都在努力搜救生还者，中共当局却屡屡传出假报救灾新闻的消息。地震后不久，中共官媒在歌颂政府如何解救在尼的中国公民时，宣称只要手持中国护照就可免费搭乘国内专机返回中国大陆。稍后有被困尼泊尔的中国网民指出，不但没有什么免费机票，而且国有航空公司借地震抬高了机票价格，驻尼中共使馆也拒绝中国公民入内避难，拒绝为死者家属提供协助。近日，中共官媒再次报道驻尼中共使馆向尼泊尔藏胞发放救援物资获得感激的新闻。新闻图片中虽然都是尼泊尔人的身影，配出的文字却宣称在尼藏胞深受感动，说在危难时刻只有祖国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致力于将自己的城市创建成慈悲之市的美国安纳汉市市长汤姆·泰特向媒体介绍了自己上月前去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并向尊者赠送善心标志的经过。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美国呈现安纳汉市市长汤姆·泰特日前与南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一同前去印白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面。汤姆·泰特稍后向陈县记事报介绍了自己被两位精神领袖的幽默与慈悲所感染的经过。汤姆·泰特表示，四月底自己与达赖喇嘛及图图在达兰萨拉相处了3天，期间三人就善良 慈悲、嫉妒以及贪欲等话题进行了讨论，自己深受感动，形容两个是当下在和平与公正方面最棒的领袖。自2010年当选安纳汉市长以来，汤姆·泰特就发起了自由与善良活动，企图将安纳汉市创建成一个慈悲之市，而他的举动引起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关注，因此促成了这次的见面。而且这也是尊者选择在安纳汉市度过自己80岁华诞的原因。汤姆·泰特表示，自己在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尊者赠送了特制的呈现安纳汉市的善心标志，以及职业冰球队安纳汉鸭队的球衣，上面印着 HHDL 与80的字样，以表达对尊者80岁诞辰的祝福。汤姆·泰特形容尊者是快乐、兴趣又谦虚的人，他与图陀传体的快乐慈悲理念非常有影响力，而自己从两位宗教领袖那里学到了慈悲待人就是通往快乐最佳的途径。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安纳汉市度过自己西陵80岁诞辰。据了解，今年7月5日当天，尊者将在该市的本田中心参加全球慈悲峰会。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然后辐射性的扩延到日喀则，形成了两派非常强大的西藏国家内部的势力派，而这两派势力足够摧毁3个最完整的西藏国家，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内部的斗争中，为了在内部的斗争中获得力量，请求外国人来干涉内政，或借用外国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手。这种政治斗争是一种不成熟的斗争，也暴露了西藏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性。而且我们在历史的足迹之中看到的几乎不是对西藏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把不完善性被外国人用侵略的战略转化为一种过渡政府，坦率地说就是殖民地。这样的典型事件在研究欧洲历史的专家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事例。我们的领导者们为了权力而完全忽视了我们的人民，或者说给予我们的人民的自由超过了法律许可范围，而人民完全失去了自由，使得我们的人民对国家概念降到我们的领导者之下。这种误导性的理解给西藏国家最困难的时刻人民所表现出的姿态，使他们在团结中容易解散，解散中盲目服从外国人的指令，做着不肯干而非干不可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某些人民没有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残害。当这种国家机器可恶的东西出现在人民面前时，尤其是外国机器，人民必须要表现出对抗。但是人民的对抗得不到自己国家机器的援助时，人民不会再次对抗侵略者，而侵略者可以用威胁的方式调配我们的人民，刺杀我们的人民。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